命的更新。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生命的更新。经文记载在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思想我们生命的更新啊。我们有圣经的，我们打开圣经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愿意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那我们呢，只读一节。那我们找到这个之后呢，我们一同来读，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同声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好，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也把你自己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主，你这样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让我们也能够模仿学习，不但能够向你有爱的回应，同时我们也能够爱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今天，我们这几天聚在这个地方，这样美好的一个地方。主，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的在生命中间能够体会出来突破。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引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一个急速改变的一个时代，你我在一个后现代潮流所冲击的一个时代中间。这个后现代潮流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使我们很多，我们中间的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觉得现在没有真理。这变成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在信仰上，我们来持守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的教训，也很难把同样圣经里面的教训我们能够带给或者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因此你跟我生活在这个后现代潮流里面，我们体会到在信仰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甚至于在时间上，我们有莫大的挑战。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新的千年中间，我们的生活能够革新，我们不但能够赶得上时代，而且我们能够有意义的一个人生，我们能有一个美满的人生。这个答案在哪里？这个答案只有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是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人的一个操作的手册。那我们常常读这个圣经，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世上活，怎么样做一个人，为什么我要活下去，我如何面对明天。所以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答案。那今天晚上的时间，我只用一节的圣经，那代表了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我们也希望我们从这一段圣经中间，保罗跟哥罗西教会的一段话语。哥罗西教会当时充满了异端，充满了文化不同，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中间，一个新的时代中间的一些生活上的挑战。我想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因为你跟我今天进了一个新的千年， 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后现代潮流，也许是后后现代潮流的一个世界中间，我们需要保罗，需要圣经上的给我们答案。保罗在这边讲到第三章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讲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今天晚上我们就思想这生命的更新这个主题，我想从几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生命的更新。首先我们要生命要更新，我们必须要出死入生的突破，我们必须有这个突破，这个突破是极大的突破，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突破。好像我们移民一样，离开了我们旧的国度，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这是需要出死入生的突破。第二个角度我们看的时候，是我们在这个新的国度进来的时候，神的国度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脱旧入新的一个过程，继续不断我生命在那里改变，继续不断，也就是圣经讲的我们成为圣洁成圣。第三个角度，我们要生命的更新的话，不但要出死入生的突破，不但要脱旧入新的更新，第三个角度我们是要由内向外的改变。这种生命的更新不是从外向内，而是从内向外的改变。改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章十节保罗在这边讲的，是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出死入生的突破，我们移民入境，进入了神的国度。第二个角度，我们看脱旧入新的更新，我们弃旧换新。第三个角度，我们看这个更新，生命的更新是由内向外的更新，为的是要增强主的形象。我们首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是这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突破。好像你跟我移民一样，我们今天中间几乎每一位，我想几乎每一位都是离开了旧的国家进入到新的国家。我想我们中间没有生在加拿大生在北美的，我们都离开了中国，离开了台湾，离开了香港，离开了马来西亚，离开了东南亚，而进到一个新的国度来。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国度，进到加拿大，进到北美，进到美国，我们就必须像这个国度的气质。那要有这个气质的话，就必须要出死入生，必须要有一个突破。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保罗这样讲，第一节我们先看，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讲话，用一个口气，他这边讲，你们有没有真的复活，真的得救？你们如果真的得救的话，你们的想法，你们的要求，你们所求的是上面的事情，不是下面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用的语气，我们通常讲这个文法是一个指示命令语气。你看在这边讲到指示，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是不是真的得救了？真的基督徒，你是不是？如果是的话，保罗讲，我命令你。保罗讲到的时候不是打空气的，他也不是跟那些他讲道一定要有目的的，他讲是要跟真的基督徒真的得救的讲，你们如果真的与主一同复活的话，就当求，什么时候有当，什么时候有要的时候，都是命令式。保罗现在命令。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不是客客气气跟我们讲，你们用了很多的当，很多的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真得救的人，是真的到这里来寻求生命的突破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是来这边寻求生命突破的人，我们是认真的人，保罗讲，我就用主的话语来命令你们。所以第一节保罗就讲到了你跟我的身份是什么，然后因为这个身份，保罗讲以下的话语。 第三节保罗讲，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第一节讲到我们与主复活了，生了。第三节讲我们过去的旧的都已经死了，离开旧的。第四节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第四节保罗在这边讲，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生命是基督。保罗在这边讲到出死入生的突破，以前是旧的死了，现在是新的，是复活的。这个复活的是什么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出死入生的突破。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这是出死入生的突破。第一方面，我们看这是一个生命的突破，重生了。刚才我们这位弟兄讲他在重生了，在福音堂里面重生了，听到了神的话语，改变了他的生命，重生了。灵里面本来是死的，本来是腐化的，本来是有罪的，那有原罪，本来是全然腐败的，那现在经过了神的改变之后有新的生命了。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突破，这生命的突破就是重生，就是重生。以前是死的，现在是出死而入生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这边讲到死了，以前的生命死了。第四节讲到现在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那这个从死的到新的生命，这中间有一个突破。第一节讲是复活了，出死入生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不单单是出死入生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由自然入超自然的生命。我们讲自然的生命是什么？自然的生命是有罪性的生命，是那个灵里面死的生命。我们在第三节讲到死了，为什么死了？因为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犯了罪，当他一犯了罪之后，罪把人跟神之间有了隔绝。那罪进到了亚当的心里面，当罪进到亚当的心里面去的时候，那亚当的心里面本来有神的灵的，那神的灵是圣洁的，绝对不会跟罪住在一起的，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了。当神的灵那充满万有者的时候，充满的那是神的灵，是无限大。当这个无限大离开了人的心的时候，人就从无限掉下来变成是有限，人就会死了。我们看这是自然的，因此今天只要新生的婴孩，你不教他做坏事，他也会做坏事。为什么？因为有罪性，那个人类的那个整个的人类人性被污染了，被罪所污染了。新的小孩，新生的小孩照样会犯罪。所以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他讲啊，你所要学的人生所要学的通通在什么幼稚园里面 kindergarten 都可以学到。小孩子身上抢蛋糕抢玩具把你推倒，通通都可以看到。你长大之后进入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因为人的罪性，连生下的小孩都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人原罪的关系，这个罪性把人带到一个地步，是全然腐败的地步。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然腐败。那解释连小孩子都是全然腐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那个罪性是全然腐败。怎么看得出来？那我刚才讲到幼稚园里面你看得出来。那我举个例，什么叫全然腐败呢？譬如讲你买了个新的房子啊，跟生了一个新小孩一样，买了个新的房子，你准备啊，准备到银行借了款之后，准备交易了，签字了，到律师那边签字了，就 close the deal， 把它要签字了。签字的时候你去查一下这个房子，新的房子照道理多好的，那你请一个工人去查的时候，他到每一间房间呢、啊，都有电插头嘛，每一间房间都有插头是坏的，不是讲每一间房间，所有房间的插头是坏，就每一间房间你进去查的话，他回来讲每个报告上每一间房间都有坏的插头，或者每一个洗澡间呢，水龙头都有 漏的水龙头。这就是讲人类犯了罪之后，那个被那个神的形象被污染了，被弯曲了。每一个房间里面是新的房子嘛，每一间房间都有什么坏的插头在里边，就是全然腐败，都有腐败的形状在里边，甚至小孩子也是一样，你看得出来都有坏的形状。那这个全然腐败带出来的是什么？带出来的就是全然无能，人变成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能够彰显出来。神造人当初的目的是要人荣耀他，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保罗讲到了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就讲到什么亏缺，哎呀，神的荣耀。亏缺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好像射箭一样，原文是讲射箭，射箭啪要打那个靶的时候，打那个靶打不到，打不到那个靶，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罪的定义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今天你跟我全然腐败，如果没有神来拯救的话，今天新生下的人他全然腐败，而且变成是全然无能。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我对大陆团契特别有负担，因为我们教会旁边，我们离州立大学只有五个红绿灯，所以呢常常到学校里面去带了很多从国内来的，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单独传。突然有一天，中间有一位从成都来的，他讲林牧师啊，我把主耶稣想通了，我现在要受洗。哎呀，我想你想通了不见得就能受洗，万一有一天你怎么又有困难又想不通了怎么办？不是因为你想通了主耶稣基督而你得救了，这个是危险到极点。不是你想通了，而是主耶稣基督的爱让你看到你自己是全然腐败，全然无能。你如果没有这个救主的话，毫无希望，这一生生命是根本没有办法突破，跟世上所有的罪人完完全全一样，死路一条。你要想到这一点之后，想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是成为你的拯救，这样子才算是要经历到重生的经验。弟兄姐妹，不是你把他想通了，而是什么？而是你有一天发现你是全然腐败，全然无能，你这一生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你是完全的腐败。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圣经里面，在哥罗西书讲的，保罗用一个字叫做堕孽之子，第六节他讲我们从前我们是什么，他讲生命，我们讲到生命的突破，我们现在讲到身份上的突破，我们身份上有一个突破。身份上怎么突破呢？因为生命的突破而带来了身份的突破。今天你跟我重生得救了，真的重生得救了。那真的重生得救了之后，我们在不但在生命上有了突破，我们在身份上有一个突破。身份上有一个什么突破？现在称为神的儿子了。以前是一个堕孽的人，从前是个堕孽的人，是个自然的人，是个自然的人。那今天是一个超自然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了。今天我们的生命是第一节讲的是复活的生命，今天我们能够有慢慢慢慢的恢复神的形象，神的形象。那保罗在这边讲到身份上的改变的时候，讲到从前现在的时候，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有强烈的对比。我举几个例来讲，譬如讲第五节里面讲到有五种的罪，讲到了从前那个堕孽之子的罪，讲到有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欢，我们都有这些罪，这些都有。那讲到了第八节里面讲到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第八节也多有。我们从前是污秽之子，身份上是罪人， 是死路一条。现在改变了，现在第八节第前半段讲到，我们现在讲到我们的改变啊，讲到现在我们是怎么改变的。我们十二节讲到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啊，以前是受咒诅的人，现在是蒙爱的人，以前是末孽之子，现在是神的选民。那我们的生命也会随着改变。我们看到十二节里面讲到，就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之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要在生命上有突破的话，我们必须生命的更新，我们必须第一步出死入生的突破，就是重生。我们必须要移民入境，从这个世界等于是移民进入到神的国度，这是我们第一步。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你是重生的吗？还只是想通了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你自己问自己，只有神，只有你知道你有没有重生得救。重生，出死入生的突破，这是第一个阶段。你有没有移民进入到了神的国度？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角度，今天晚上我们来思想的脱旧入新的更新。好，假设我们中间的人大半的都重生得救了，都经历了重生的经历了，那你现在在一个什么过程呢？在一个脱旧入新的过程。你现在在第十节讲的，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啊，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样式。脱旧入新的更新，也就是弃了旧的换了新的，要有脱旧入新的更新，这代表我们生命在慢慢的更新，这代表是继续不断的工作，这代表是一个过程。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讲，你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啊，这两个字翻得真好。这个英文呢，你好像看不出来，中文一加上功夫两个字，你就知道这要练出来的，对不对？这是功夫，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得救的功夫，是继续不断的。弟兄姐妹，不论你是三年前得救的重生的，或者是五年前重生的，或者是刚刚重生的，你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你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突破，你已经经历到，你是一个新的人。这个新人保罗讲第十节讲，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生命的更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更新是什么样的更新。这个更新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更新是由下而上的更新。由下而上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第二节讲到，这个更新是地上的事情。第二节讲到，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你跟我都在地上，地上是指的这个世界，地上这个世界的人都在用他们的肉体，用他们的智慧，地上的智慧，用他们的方法来做地上的事情。你跟我要生命的更新的话，要从地上开始改。这边讲到地上的事情，我们不要思念地上，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更新由下往上的更新。那这个更新呢，我们看到刚才也讲到，我们有属地的本性。刚才我们讲到了第五节有五样保罗拿来，第八节有拿了五样那个典型的罪恶，代表了我们的罪性，我们的本性的，讲到了这些都要更新。更新要有什么呢？第十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第十二节里面那五种圣洁就要存了，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些呢通通都要，这些通通都是属天的气质。我们要生命的更新，从地上把它弃绝，把它致死，而能够借了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接触那五样保罗在第十二节所举的例子。 这样的更新。你跟我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移民进来了，进到一个新的国度，我们就要弃旧来换新。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我1964年到美国来读书，到美国读书呢，去一个地方呢，很小一个地方，可能你没有去过啊。那个地方呢，非常的偏僻，在美国啊，叫 West Virginia， 西弗尔吉尼亚州。那个地方呢，以前呢，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讲啊 ，almost like heaven， 跟天堂一样，非常漂亮。那个地方非常漂亮。那个地方呢，我一去，1964年要离开家了，一去的话，我的母亲呢，我是独子啊，所以非常的宝贝我，就怕到美国去会冷。所以呢，他什么？他把从上海来的二三四年带来的上海来的那个最好的德国的料子，他还带在那边。还有呢，上海来的一个皮的是个豹皮的，他把它拿来之后呢，我们中间有台湾来的就知道了，他带我到当初台湾最热闹的地方了啊，台北的西门町一家呢最贵的西服做西装的一家店里面去，他给我做大衣，他给我做一件大衣。那做一件大衣呢，那外面是那个德国的当初的呢的，里面呢拉链可以拉上去呢，是豹的皮在里面啊。所以呢，我就去量了。那量的时候呢，那这个西装的师傅很有办法就量了。那量的时候呢，他讲你们要穿件西装啊，所以我就穿件西装，他量好。我母亲呢讲啊，那个地方很冷的，他讲他要去这个地方很冷的，这个大衣可能不够。他讲啊，他里面大概还要穿毛衣的，所以你把那个尺寸呢再放大一点，穿毛衣。好，那个师傅呢实在没有办法，师傅讲，哎，好，师傅在那放大。我母亲讲了，里面至少能够要穿这个毛衣啊，可以的啊，西装里面再穿毛衣也可以，所以他就再放大一点。那放大里面。这个裤管呢，什么都量好之后了啊，这个长度量了。那长度量的时候，我母亲觉得它量得太短了，放长，所以这个裁缝也没办法，就放长，要放长一定要到我膝盖底下长一截。好了，所以等到那一天呢，西装好了之后，我穿上那个西装真是重啊，因为呢，外面是德国的呢，那里面呢又有豹皮这个拉链穿起来，所以我就把这个西装大衣拿了之后呢，那母亲很舍不得啊，送我上飞机了。父母亲送我上飞机，我就到 West Virginia 了。我呢一直放在那边，一直到了11月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起来啊，把窗帘一打开啊，全是白的，下雪了。哎呀，那我这下子要把这件薄衣拿出来了，所以我就这个我就要穿这个衣服呢，我就把这件薄衣从箱子拿出来，里面都是樟脑味道。那拿出来之后呢，我就往身上一披之后我就走不动了，好重啊！而且我一脚跨出去的时候呢，雪已经这么深了。我一看时间呢，那个校车啊，我已经要走得快了。那我就赶着走，刚好我又是坡，大衣很长了，因为坐得特别长，我走的时候一路这样拉起来，因为那个地方啊带了雪，因为雪又这么厚嘛，我一脚踩下去这。很不方便，最后就一直滑下去，因为斜坡。终于赶上了吧，赶上那个汽车之后啊，才发现汽车里面有暖气的，以前不知道汽车里面有暖气的。哎呀，所以呢，那又很挤，所以不好脱。因为呢，我穿了卫生衣，也卫生裤，然后呢，又是衣服，再到了这个，然后赶到学校就马上到教室去上课。把大衣一脱，上课，教会里面有教室里面有暖气的，没有人告诉我教室里面有暖气的，热得跟一塌糊涂，也脱不下来，所以趁着下课的时候赶快脱，你知道吗？在 West Virginia 我那个大衣只穿了就那么一次，第二个星期之后，我想没有办法用，因为太重了，我跑不快啊。然后呢，我就跟同学去到 downtown 去买了一件美国的夹克，里面什么鹅毛夹克，又轻，穿起来呢又舒服又保暖，从旧的地方 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来了，把旧的东西怎么不合用，把旧的东西丢掉了，而进入到新的，弃旧换新。弟兄姐妹，你跟我同样的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神让你跟我的恩，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要把地上的这一切从下而上的更新，而且是脱旧入新的更新来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这个不但是从下往上，不但是脱旧入新的更新，这也是要靠圣灵的更新。第十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首先我们看一下保罗在这边讲知识上是指什么。这个知识不是是指你跟我所学的选的一门课所学到的知识，这个知识不是这种知识。那这个知识是指什么？是指我们理性上领悟出来的，使我们的判断力能够改变，我们领悟到新的领域了，而使我们的判断力改变了。你跟我以前在地上的生活，或者是地上的那些习气带给我们的，我们的判断力跟世界上的人判断一样。但是当我们得救了之后，你跟我的判断力改变了，我们有了新的能力，新的判断力。这就是讲我们知识上更新了。弟兄姐妹，在430几年前有一个神学家，他叫加尔文，他讲什么叫做罪，罪是什么，罪影响了人什么。罪当然我们都知道影响了我们的灵，是我们的灵死的。那这个灵是影响了我们身体上哪些部分？他讲到这个灵影响了我们两方面，一个是讲我们的理性，一个是讲我们的意志。他讲好像什么，当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看东西，我们的理性是被什么，我有一个拍子给蒙住了。你有个拍子看出去看得不明白，我们被蒙住了。所以当罪对我们理性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看不清楚了，有个拍子挡在那个地方了。那罪对你跟我的意志有什么影响呢？使我们的意志变得非常的懒散。所以加尔文跟我们讲，我们临死的罪对我们的灵，临死的时候对我们这个人有什么的改变呢？什么影响呢？两方面，理性跟意志。理性就是我们看不清楚了，今天在世界上的人的判断力看不清楚。判断力跟圣经是相反的，是圣经讲是用地上的智慧，因为被蒙皮了，因为我们是这样看出去。今天世界上的人，你要邀请他来做礼拜，邀请他来查经的时候，他们懒散不愿意来，懒到一个什么地步？加尔文讲懒得好像一条懒的驴一样的驴，你要叫他做什么事情的话，他不但懒，而且那个意志刚强，他不走就是不走。加尔文讲啊，我们人犯了罪，对我们的意志就是这个样子，讲我不来教会就是不来教会。但是神很奇妙啊，怜悯我们。我们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呢他的妈妈脑溢血，我刚刚在外面讲到，那讲到呢回来之后呢师母讲了赶快去看他，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植物人了。那医生讲没有希望，已经什么7天。我认得几个脑科医生讲啊，7天之内没有反应的话完了，这个人完了啊。所以呢他的女儿也希望我祷告，那我也希望为他祷告，那我就迫切讲神啊，求你怜悯他，在他的身上求你能够得到你的荣耀，使他能够改变。如果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做，如果是你愿意的话，主啊求你使他什么意志理性恢复过来，不要变成植物人。做人祷告，祷告之后我一次去讲道了，我到纽西兰3个星期，回来之后奇怪了，他的手可以动，眼睛可以张开来了， 他是过了什么？医生呢叫他回去了，因为这个医生呢，医院不是让你来这边疗养的，已经医生讲毫无希望了，已经过了什么？已经过了14天了，14天呢没有反应，医生就放弃了。那医学上我们知道啊，我有几个脑科同学讲7天就已经完了，结果我从纽西兰回来，他什么？他手也可以动，眼睛也可以动，但是还不能讲话。星期四晚上，那他感恩呢、啊？他感恩他的女儿，几个女儿感恩，儿子感恩，请我们吃饭，你知道吗？他自己可以走路，自己可以讲话，完全的复原。而且呢，他的儿子跟我讲，他讲他儿子不相信神了，他讲儿子讲这真是神奇。为什么神奇？医生照他脑部的时候，那个淤血大的一大块。一大块，那个时候是在医院的时候，现在什么？现在人变好了，医学上都很难解释，他人变好了。但是人变好之后呢，很奇怪啊，他并没有感恩的心。当时呢，我们觉得人很奇怪的啊，需要神的时候什么？很需要他。当自己好的时候呢，就把神忘记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人被罪所蒙蔽了。又好像什么人的情况，好像什么，就好像你到街上去的时候，你在过街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 Coca-Cola 的罐头给压扁了，你认不认得出那是 Coca-Cola 罐头？当然认得出了，上面的设计是 Coca-Cola 的，但是被压扁了。今天世界上的人，就是那人的形象，从狭义的来讲，他已经什么弯曲了，失去了神的形象。但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他生命有突破，就是他要出死入生，能够重生。只有一个方法使他的神的形象慢慢的恢复过来。怎么样的恢复过来呢？就是使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在知识上，像保罗在这边讲的，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成圣的过程，一步一步一步的更改。今天你跟我在渐渐更新的状态，使我们能够恢复。那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渐渐更新的状态呢？那你必须在教会里面。圣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奥古斯丁讲，你如果接受神做父亲的话，你必须接受教会做你的母亲。用加拉太书4:26，他做了这个结论。弟兄姐妹，你必须在把教会当做你的母亲。这是什么意思？母亲的责任不但是养你，而且是什么？教训你，使你能够长大。你必须在教会里面，你在一个真的传扬神的教会，你是真的圣洁的教会里面，继续不断的可以增长，里面有爱的团契，有基督徒的团契，使你在里面能够慢慢的增长。这个增长是靠圣灵的更新，渐渐知识上渐渐更新，使圣灵的光照是活泼的，是有效的，不只是被真理之光而眺望，而是照亮了思想，使你的理性把那个拍子拿开了，而且使你的意志有一个鞭子。这个鞭子是什么？鞭子就好像是神的话，是律法，继续不断的你来用神的律法来改变你自己，使你自己能够有那个意志上愿意追求在上面，是这个整个的人被改变了，被圣灵改变了，是圣灵住在我们整个的我们的灵魂里面，使我们的理性，使我们的意志都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使我们慢慢的脱旧入新的更新，弃了旧的换了新的，使我们渐渐恢复神当初造我们的，我们有神的形象。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我们看第三个角度，那我们生命的更新不单是出死入生的突破，重生的经历，而且是一个脱旧入新的更新。而且第三方面，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由内向外的改变， 这个目标为的是什么？要增强主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我们看第十节，再看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看第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啊，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里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有几个字一直出现。那这个字呢，我譬如讲啊，有一个字心，这个字出现，心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从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啊，你看啊，第十二节出现一次，第十四节出现两次，第十五节出现两次，第十六节出现两次，心这个字出现了七次。弟兄姐妹，你要生命的更新吗？更新怎么更新呢？从心开始，由内向外，从心开始。第二个字出现很多次啊，这个字就是要存，要存，要存。我们看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第一个要存。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要存是命令式，保罗讲命令式。第三个要存，我们看第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要存。我们再看第四个，第四次要存，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当存在心里。四次存，要存出现了四次，心这个字出现了七次。弟兄姐妹们，更新不是从外面向里面，是里面向外面，是把一些东西存在心里面之后，而慢慢慢慢我们外面在改变的。弟兄姐妹们，好，我现在把这要存这两个字啊，我们四次，我们分几次来看，好吧。第一个要存，我们讲呢是在第十二节里面，是讲了五项基督的美德要存在心里面。第二个要存，我们看第十四节里面，就是这边呢，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这边，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我们把爱心跟基督的美德放在一起，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讲到品格的塑造。我们要由内向外的改变，首先我们的品格的塑造。品格的塑造要怎么塑造呢？要把我们原来的生命倒空，而让神的生命来充满。所以这是一个由倒空而充满的一个生命。我们看到什么是又倒空又充满呢？我们充满，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啊，第八节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你们要弃绝，你们要弃绝，弃绝就是倒空啊，你们要弃绝。我们看怎么样子充满呢？第三章十六节，我们来看十六节，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就是充满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就是充满。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倒空而充满的生命，这是一个品格的塑造。品格的塑造两方面的塑造，我刚才讲了，第一个是十二节讲到基督的美德有五项来代表，这五项是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保罗讲到这边的话，我想保罗一定是参考了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所讲的。这里面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气质。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在教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啊，你在一个教会，偏偏我们的教会叫做美德教会啊，你在我们的教会啊，五年呢就应当美化一点，就应当有一点天国的气质。你在我们教会十年的话就更加有，不然的话呢一定这个教会有问题。你在这个教会越久，应当你的气质改变的越多。 应当拥有属天的样子，应当更加像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这些八福。这边就讲到了怜悯，马太福音第五章七节里面主耶稣讲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讲到恩慈，讲到谦虚，讲到温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讲，因为他们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些气质要慢慢慢慢你能够充满，你要把旧的，你旧的不倒空，你新的没有办法充满。弟兄姐妹，我们旧的要倒空。你知道旧的怎么倒空啊？倒空了、有时候啊，我们做传道人的，有时候我们做小牧师的，做小组长，我们要帮了弟兄姐妹什么？帮他剥皮，把那个老虎皮剥掉啊。我讲一个例子啊，我讲到刚才那位成都来的那一位，对不对？他讲他想通了，后来真的想通了，后来呢，他是心里面怎么样呼应神，他得救了。而得救之后，我们一直训练他，一直带领他。好，所以在我们教会很久，突然有一天星期五，他讲了，牧师啊，我要跟你道别了，我要到华府去做事的。哎，我想怎么你要搬家了？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他讲我星期天就要走了。我讲你不早点，他讲我没有搬家，他讲我只是我一个人去啊，太太女儿都在这边了。哎呀，我讲这个不好，我讲圣经上保罗怎么讲的啊？除非祷告，对不对？才分房，夫妻才分房嘛。我讲你这个有没有祷告过？他讲没有。这个时候呢，那我看旁边有人呢，所以不大好。我讲好，我们到一个房间去。我问他说：“哎，你怎么去了？”我讲你怎么会换工作呢？我刚刚才知道你两个星期前你才拿到绿卡。哎，他讲是啊，他讲我拿到绿卡那一天我就回公司讲，我讲我辞职了。啊，我讲你拿到绿卡那一天回去就跟公司辞职了。我讲公司知不知道你基督徒啊？他讲他们不知道。我讲幸亏他们不知道你基督徒。我讲这有规矩的，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家美国，哎，人家花了一年半帮你申请绿卡，你绿卡一拿到你就拜拜了。这个不是美国的规矩，美国的规矩你起码要做个七八个月以后你才。我跟你讲他可以告你的，你知不知道？哦，他讲牧师你吓我，对不对？我讲他可以告你的，你知不知道？好，然后我跟他讲你假如你这个是不是丢基督徒的脸做这种事情，而且你换工作，你换工作，他讲那边给我年薪多了一万五啊，所以我到那边去。好，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好，那我讲你自己祷告祷告。后来他当时在房间里面流泪，他讲他没有祷告过，流泪，他知道他做。三个月之后，他跑来，我讲牧师啊，我搬回来了。没有三个月，你知道，一个月之后，他就跟我讲，牧师啊，我原来的公司在告我。告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什么？他那个公司也帮他请了律师告，告了他要出庭，他生活没有办法工作下去，两个公司都不做了，他回来三个月回来，你知道吗？我帮他剥了层老虎皮，硬把他剥下来，要把他旧的倒空，新的来充满。弟兄姐妹，我们还不是只有一张老虎皮啊，身上不知道多少老虎皮要一层一层一层的剥掉。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改变吗？从里面向外面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从里面，要把里面的倒空，原来的倒空，而让基督的美德来充满。品格，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不要讲这个社会，今天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品格，今天甚至于在中国教会各地，甚至于传道人的品格，品格必须什么？旧的改变，新的怎么样才能够充满？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生命的突破。不然的话，你如果你的生命的改变不是从由内向外的改变的话， 你没有办法有主的形象在你身上显出来。弟兄姐妹们，品格的改变是要怎么样？基督的美德要存，保罗讲要存在什么？要存在第十二节里面，要存在，要存的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把基督的美德存在我们的心。要存的时候先剥皮。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教会里面，我到各个地方做门徒训练，你这种啊，平常你不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他讲我来剥你的皮好不好，他不让你剥的。这位弟兄我训练他好久的时候，所以我可以跟他讲这种话，我来帮你剥皮。借了门徒训练，我们建立了感情，建立了信托，所以他才肯让我来剥他的皮。弟兄姐妹，今天你的教会，你的团契必须要做门徒的训练，而且这个门徒训练不是上班的，不是上组织学院来开班的，这个门徒训练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三个月、四个月、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是保罗讲的，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借着我跟你建立关系，我用我的生命来影响你，影响你什么呢？使你能够看我怎么效法基督。弟兄姐妹，由内向外的改变，把基督的美德，好，这是第一方面，第一个要程。第二个要程是什么？这个品格不单单是基督的美德，而且第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弟兄姐妹们，爱心很重要，你爱心，我用这边讲是联络全德的，这是什么意思？要保罗讲要把联络全德的那个爱心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把爱心弄了一个方程式，爱心等于超级教 super glue， 什么情况都可以用。教会里面你要训诫，你要劝告，你要安慰，都是靠了爱心。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讲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就是连结跟填补。联络全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连结基督的美德，成为一个有机体，把基督的美德都联络出来，成为一个有机体爱人。我们基督教的品格不是像和尚修行，你没有办法退到一个山洞里面去的。你知道有一个很聪明的人，我想这个人比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聪明， Jerome 耶罗米，拉丁版的圣经 Vulgate 是他翻译出来的。这个人聪明绝顶了，这聪明，他爱神的心也是绝顶的。耶罗米啊，他爱神爱到什么地步？他讲我要离开安提亚那个地方，我到安提亚旁边一个山洞里面，我到里面去修行。哦，他一去的时候，他发现，哎呦，有很多跟他一样都有心想爱神的人呢，都在山洞里面。所以大家都在山洞里面，在那山洞修行。大家挤在一个山洞里面的时候啊，什么爱心就不出来了。啊，这是我的地盘，你为什么睡到我的地盘来了？过去，大家都要去修行，都要修什么？都要修第三章十二节里面讲的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但是呢，都修不出来。为什么修不出来？都是没有爱心呢、啊？连耶罗米看到这个山洞里面这些修士啊，哎呀，那个勾心斗角，那个占地盘的那个情况之下，哎，他自己觉得很绝望。然后他自己对他自己也绝望，他对人家绝望，他自己绝望。他有一天修行了、啊，肚子又饿，你知道，又少吃，又修行了、啊，忍耐啊，过苦的生活。突然呢、啊，魂游向外。环游向外，好像沙漠里面看到幻影一样，幻影里面看到一群那个美女在那里跳舞，跳跳跳跳着，他情欲都起来了。他怎么办呢？情欲都起来了，他那个时候要压制他的情欲啊，他赶快背那个希伯来文字。你选过希伯来文字后，希伯来文字我们选的时候都拿来身上啊，一边开车一边在背那个生字。他就用背生字的方法把那个自己的邪情恶欲想把他赶走。结果他知道没有办法单独修不出来了，离开那个山洞。你知道最好修行的地方在哪里？你的教会，教会是美容院啊，教会是美容院啊。你在教会里面就修这个三章十二节，而且怎么样？你假如 不听保罗的话不行，一定还要存第十四节那个爱心。那个爱心你要操练自己的爱心。有个人告诉我一个见证，这个人是个牧师，生活很辛苦，他的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家里面出了不知道多少传道人。他妈妈呢，以前在台湾有个教会，教会里面有一位有一位退伍军人，那个退伍军人这个名字很怪的啊，在广西人啊，姓林呢、啊，就是这个林呢、啊，林姓林的人很少，他姓林，林念啊，这个人呢、啊，那退伍了之后呢，他有一个技巧，什么？他可以替人家监工，盖房子的时候监工，但他很省，他没穷到一个地步啊，没有人能帮助他，没有人帮助他怎么样？他找到一块地，两栋楼中间呢、啊，有一块死的这么小小一块空地，没有人用。那他得到那个建筑的旁边的同意之后，可以搭违章建筑，他就在那边搭违章建筑，所以他一家在那边长，几个小孩通通在那边养大了。好了，他在教会里面侍奉，很有心侍奉。教会里面呢，那有一位老伯伯，那太太也死了，小孩都没有，这老伯伯生病之后就被人家赶出来了，那没有地方住了，没有地方住之后呢，那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碰他，因为一碰他，他又生病。那你怎么把他带到家里面来？好，没有人看的，那就是这位林弟兄啊去了。这个林弟兄啊，他的家产呢跟他的名字差不多，实在是没有家产，都是零，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他接到他家里面，他的家就是什么违章建筑嘛，两边两个墙，他自己因为会盖一点东西了，他是监工了，会盖一点东西。好，他怎么样呢？他呢接到家里面住，啊，因为他生病嘛，那他自己需要有个房间养病了，所以他有空就帮他这个院子再平排再搭出来一栋给这个跟他贴在一起，等于另外一个房间给他。你知道住了几年呢？来照顾这个老先生呢，直到老先生呢被主接去，8年了，他养了八年了。他一面自己做工啊，监工啊，他监工就积了很多的钱，积了一些钱什么？他买了一栋房子，这一栋房子。一栋楼。后来呢，小孩都长大了，这个他年纪也大了，快70岁了。他的教会建堂买一个地方，那大家讲，哎呀，这个地方太贵了，怎么买得起？大家弟兄姐妹奉献也不多。你知道这位林弟兄呢？他把他一栋楼唯一的产业这一栋楼，他怎么爱这个教会，爱神，爱人。对，爱那个老伯伯，然后呢，爱教会，他把那栋啊，他唯一的那栋楼卖掉之后，整个的钱，这个教会才买得下那个新的教会。现在那个新的教会，这位牧师告诉我，非常大的一个教会，那块地啊，那个就是他的卖掉那栋楼。人家讲，你这个是整个的家产，一辈子的。怎么不给小孩呢？他讲小孩现在他们自己神恩待他们，他们自己有工作了。他讲啊，我现在没有什么机会在奉献，神能够给我这次机会，把我一生的财产能够奉献给教会。好，他奉献给，把一栋楼奉献掉，一栋楼奉献掉之后，他呢去读神学院了。他年纪很大了，60-70岁就是神学院毕业了。毕业出来了，去当换案例做牧师了，所以人家叫他林牧师。然后呢，他就想起了他爱自己的同胞啊，同乡啊。他回到广西，他那个地方啊是最偏僻，靠近了越南的地方。那个地方特别出一种气，叫做瘴气。那个气啊，你进去久了之后，出来的时候皮肤马上就变长泡。就是说那里面呢很糟糕的地方，那他在那个地方帮助他自己的同胞同乡在那边盖教会。所以我讲的这位告诉我的这位牧师啊，是因为他的妈妈跟他很熟，所以这个林牧师就一直拜托祷告说，哎，你到别的地方去宣教，跟我这位朋友牧师啊，为什么不到我这个地方。所以他因为看他爱神爱人爱教会爱同乡的心，所以他才什么特地到他们家乡去 几个月前回来时，他们跟我讲，他讲啊，他早上出去散步啊，散步看到那边的什么早上的时候那边的怎么有红颜色的彩色的云一样的在那个地方啊，他就去到那边散步，出来之后回来之后就身上通通发筷子啊。那我讲这个见证是什么？这个人什么都没有，是个灵，但是怎么样，他有的怎么样，爱神爱人爱教会爱同乡。现在他把他的一生余下的日子，他想神给我多少，他七十几岁了，给我多少时间我就多少时间在那边。所以他呢，每过一阵就去广西，每过一阵去广西，而且呢邀请其他的传道人到他的家乡去传道。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什么？品德。品德不单单是基督的美德，还要加上爱心最妙之道。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要操练爱心，必须要同样的圣灵的工作。好，我们看到这是基督品格的塑造。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是道理的遵行。我们看第三个要存，第三个要存呢，在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基督的道理就是灵粮，要存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你看到这边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边诸般的智慧啊，这边讲到要各样的智慧，十六节讲到各样的智慧，跟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保罗所讲的诸般的智慧是一样，是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准备去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完完全全的，像一章二十八节是用诸般的智慧完完全全的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要存基督的道理放在我们的心中，一方面充实自己，第二方面我们才能够影响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帮助别人不是用人的话，而是什么？要存基督的道理。那要存的话，先要存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的第三个要存，在第十六节，是把基督的道理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再看第四个要存，要存第十五节，我们看到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要存感谢人，第十七节，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弟兄姐妹，第四个要存告诉我们，在生活方面，我们由内向外，第一方面我们是品格的塑造，品格的塑造包括了基督的美德，包括了爱心。第二方面，除了品格的塑造，是道理的遵行，把基督的道理放在我们的心中。第三方面是生活的操练，生活的操练，我刚才读了十五节十七节，十五节讲到要存基督的平安，要存。我们有一个生活的原则，我这边提供给大家，保罗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则啊，生活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看看有没有基督的平安。第十五节，你做这件事情没有基督的平安，你不要去做，这是最好的尊神。第二个原则，保罗在这边讲了，第十七节，主耶稣的名，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做这件事情，你能不能荣耀主的名？你用这两个原则的话，你的生活上你就得到操练。你如果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基督的平安？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荣耀主的名？我再回到刚才我讲的成都这位弟兄，他拿到的绿卡马上就向公司辞职，有没有基督的平安？是不是荣耀主的名？弟兄姐妹，我在我们中间的人，你公司里面东西啊，不知不觉或者有意无意，你拿些公司的东西回来，你会不会有基督的平安？最近我们那边发生一个大事情啊，有一个是我教会的，他的先生怎么样，把这个 Lucent Technology 的旧的什么电打电话线的那个长线，把它怎么用，把它偷出来，卖给什么中国政府1.4个 million。结果怎么样？他在诉讼的时候给抓到了，现在抓到的时候最近才保释出来，但是什么样？是软禁在家里面，现在在打官司。那 做任何事情有没有什么基督的平安，做任何事情有没有奉主耶稣基督名，有没有荣耀主的名。所以弟兄姐妹，品格上让我们能够由内向外的改变，是能够增加增强主的形象，为的是什么目的？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主的样式。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生命的突破，我们要有生命的突破。第一个步骤，必须有真正得到重生、出死入生的突破。第二个步骤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是脱旧入新的更新，继续不断的脱旧入新成圣。第三个步骤，由内向外的更新，使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用你的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改变我们，让我们由内向外逐渐的知识上渐渐的更新，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越来越荣耀你自己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